黝黑的天空，明星如棋子似的散布在那里。比较狂猛的大风在高处呜呜地响。马路上行人不多，但也不断。汽车过处，或天风落下来，阿斯法尔托的路上时时转起一阵黄沙。是穿着单衣觉得不热的时候了。马路两旁永夜不息的电灯比前半夜减了光辉，各家店门已关上了。二人竟默默地在马路上走，后面一个穿着一套半旧的下部洋服，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纺绸长衫。他们两个原是朋友，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，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。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，二人都是失业者。你上哪里去？走了一段，穿洋服的问穿长衫的说。穿长衫的没有回话，默默地走了一段，头也不朝转来，反问穿洋服的说，你上哪里去？穿洋服的也不回答，默默地紧沿了电车线路在那里走。二人正走到一处电车停留处，后面一乘回车库去的末次电车来了。穿长衫的立下停了一停，等后面的穿洋服的。穿洋服的慢慢走到穿长衫的身边的时候，停下的电车又开出去了。你为什么不乘了这电车回去？穿长衫的再问穿洋服的说。穿洋服的不答，却脚也不停，慢慢地向前走了。穿长衫的就在后面跟着。二人走到一处三岔路口了，穿洋服的立下来停了一停，穿长衫的走进了穿洋服的身边，脚也不停下来，仍复慢慢的前进。穿洋服的一边跟着一边问说，你为什么不进这岔路回去？二人默默的前去，他们的影子渐渐离三岔路口远了下去，小了下去。过了一呼，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。三岔路口落了天风，转起了一阵黄沙。比较狂猛的风呜呜地在高处响着。一乘汽车来了，三岔路口又转起了阵黄沙。这是立秋的晚上。以上播读的这一段呢，是郁达夫先生的作品《立秋之夜》。1923年春天，郁达夫失业在上海，贫困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。他说，自去年冬天以来，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。我抱了绝大的希望，想到俄国去做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，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。我抱了虚无的观念，在扬子江边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过，但是柔顺无滞的我的女人劝我终止了。清明节那一天送女人回了浙江，我想于月明之夜吃一个醉饱，图一个痛快的自杀，但是几个朋友又互相牵连地叫我等一等。我等了半年，现在的心里还是苦闷的，和半年前一样。所以他叹息道，英国的一位讽世家所说的，生活是一座没有栅栏的牢狱。这一句金言到此我才领悟到彻底。更多的朋友 熟悉郁达夫先生的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，那篇短篇是写在1923年7月15日，而刚才的这个短短的《立秋之夜》是写在同年的8月8日午夜12点。通过上面所引的郁达夫的独白，再从本篇与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这一名篇相对照，两位陆遇的失业者的景况与心情不言而喻了。郁达夫称这类人为淋雨者，也就是多余的人。他们的基本特点是心头多恨，他们的学识不为国家所用，代理无钱，这是失业的必然结果，于事无补，还没有找到战斗的少尉。因此郁达夫曾说，我的确是一个淋雨者，所以对于社会人士是完全没有用的。这篇短短小说的特色之一是只有问句没有回答，或只用反问来代替回答，文中有话而无对，始终不形成对话，因为回答是多余的，一般化的回答又显得太浅薄。你上哪里去？如果回答说能有哪里可去，只好回家，这有什么韵味呢？所以不回答比回答更深沉，但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回答。贫困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了依托，人生的前途和归宿又在何方？生则于事无补，死亦于人无损，怀才不遇，报国无门，我能上哪里去？你为什么不乘了这电车回去？也不必回答，因为淋雨者一无所有，两袖秋风，几只空袋而已。你为什么又不进这岔路回去，回到春风沉醉的晚上里，等脱路贫民窟去做自由的监房的住民？这样又引出了本篇小说的另外一个特色，作者一再渲染不停歇的走，在前途茫茫中不停歇的走，默默的前去，虽然天风黄沙夜色要吞没他们的身影，但是从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这是立秋的晚上，他们抱着心中多恨的愤懑不停顿的寻求。这两位朋友在沉默中心灵相通，互相牵连着走前面的路，否则其中一个或许早已怀沙自沉了。郁达夫笔下是一幅出色的旧社会的淋雨者的速写，在立秋之夜，都市知识浮浪汉在街头踟蹰的剪影，等待他们的是严酷的冬天。
选择欢喜带来你忧愁，总要坦然面对失去换来的拥有，总算是你亲自追求牵手或放手，不管年华有否微笑，那也是自己的手。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，哪怕痛或快也留下一声咳嗽，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，一个人自由地笑，自在地哭，此生不休。天高地厚都走不通，头一生是成就。不不不，人生太短，故事太长。